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还是继续读先知书哦。这个我应该要。该怎么办？先等一下。抱歉，抱歉。好，我们一起来读读经班的金句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我们把金句的精节都念起来，让大家还记得这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等到以后我们熟悉了以后，要回去再找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那再次的强调，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每一个字每一句，它之所以会在圣经里面，都是神说要。写作的那个人被圣灵感动，得到默示之后，主动的要求放在圣经里面，所以他会在圣经里面绝对有神的心意。那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亲自且轻易的去 judge 说哪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听，哪一段经文不能听哦，都是神的教训。那他也帮从正面的教导我们，背面的督责我们，也让我们归正，让我们的生活受到改变，不是说我们读了经文，从不懂经文到懂经文，而是在懂经文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产生了不一样。那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各样善事。那读经者的信念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信仰、基督的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啊。所以，什么事情跟圣经所描述的、所说的不同，我们唯一就是跟随圣经所引导我们、教导我们的，因为它是神的话语，而且这话语是活泼长存的，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条例在古旧以前，而是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所以还记得我们在读先知书之前最重要的有一段描述啊，牧师特别写出来说，我们读经不是为了要知道圣经知识，我们读经是为了要认识神。我们除了知道神的心意以外，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提到。那我们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便会有福啊！不是只是喜欢一个好的教导，而是我们也照样行，那这人便会有福。一样哦，我们要读完指定的经文，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早退啊。那如果说从先知书开始，大家看到我们常常在来之前呢，正式上课之前有一段唱诗的时间哦。希望其实真的说实在，不是每一个人哦，一坐下来打开圣经就可以读的，因为我们的心思在世界上飘渺无定。当我们按照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唱诗敬拜，我们的心就可以从这个世界上移到神所属意的地方。所以呢，希望大家不只是不迟到，也能够找到。我们一起来将神所当得的敬拜献给他，也让我们的心来归向这个神。然后还有每次的随堂测验哦，上次那个金英姐说她上次考完了没有 submit 啊，要记得要 submit 你才会有成绩哦。然后你过一段时间，我们的那个考卷就改了，改了你也没办法 submit 了啊。好，我们也愿主的道兴旺，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好，我们就开始读我们的小先知书。那再次的强调先知的意义哦，先知的定义，先知就是传递神信息的人。先知的验证，就是说他讲出来的话，怎么知道对或不对呢？就是要看说他说的是不是会成就。那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先知的权柄呢，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因为他常常会说这句话是耶和华说的，他没有权柄，讲话的人没有权柄，只有使他将话赐给他的那耶和华神是有权柄的。那先知的坚忍，就是先知往往不受欢迎， 我们读了先知书到目前为止，你比较少清清楚楚讲到说哪一年哪一月会发生什么事情，比较多的讲到说你们要回到正道，你们要回来，不要继续走错的路。那这种话通常都是什么？很容易得罪人的。那越是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的人，越不喜欢听这种话。所以他说，先知往往不受欢迎，在逆境中过一生啊。那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当我们要用圣经的话语，当神的话语来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也常常会遭受到一些不受欢迎。我们自己也要有一种这种坚韧。那最大的先知呢，除了耶稣以外，就是摩西了，因为他是直接跟神能够有对话的人。那上次我们已经读完了厄巴底亚书，我们现在读弥迦书哦。我们上次读完弥迦书的第二章，我们现在继续读哦。那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弥迦书的主题是神的恩慈跟严厉，有提到了选民的审判与复兴哦。它主要对象是对犹大。那我们读了很多先知书，都有提到说哪一个国家怎么样子不好，哪一个国家就审判巴比伦、审判以东、审判各个国家。但是这本主要的是要审判犹大。那他的时间大概是祖先700多年，是犹大约谈，我们这个有提到的。那他有三次叫做自然分段，第一段都是用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来去做一个分段。第一段讲到是万民都要听，第二段讲到是雅各的首领要听，然后呢百姓要听。那我们上次提到了万民要听，那我们接着要看的是雅各和以色列。那弥迦书有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精准地预告了耶稣出生地哦，因为它有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还记得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要找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个星，那他就问，那应该在他到了犹大地以后就问他到底应该在哪里呢？那他王就问，于是呢就回答说。在这个弥迦书里面有提到，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哦。所以他们引用的就是这段经文。他还清楚地告诉世人说，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6章8节好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那这里面清清楚楚说到说，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而且要告诉你，其实这里面有一点点，你仔细看那个字形哦，是有一点责备，说不是说你第一次听到，早就告诉你，你到现在你应该要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是圣经里面只有两个清清楚楚说，用很简洁的方法说神要对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生命记，我们一起来念啊。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也要叫你得福啊！这个就是《生命记》里面特别提到的，说你耶和华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尽心尽性遵行他的话语。那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大家读《生命记》后，特别我们会强调，神要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难道说都听我的，听我的我就很高兴啊？好像有一点独裁者的意思，不是？为的是什么？你会因为这样而蒙福，你会因为这样而蒙福。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会蒙福，这个世界会变得很祥和。那这里面刚刚提到的时间哦，弥迦书大概就是在这个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这个年代，他的对象是犹大，那他的时间呢，跟以赛亚很接近，只是可能会比以赛亚稍微晚一点。那这本书成书的时间是在大概西家的那段年间呢，700年左右。 那第一章有讲到说，神他出了他的居所，准备要怎么样？施行审判，然后就指责了以色列家罪过，说雅各的罪过在哪？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在哪？在岂不啊？雅各的罪过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那如果我们用平行剧的眼光呢，就可以看到雅各的罪过就是犹大的丘坛，也就是说在灵里面不专一。那这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丘坛呢，基本上在西西家的时候应该就已经被清除了。那之所以提到这个，所以大家会认为说，这本书成书可能是在这之前的时间，就是这个西西家他废去丘坛之前所写的。讲到的这边讲到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还记得这个时间呢、哦？你看右边是北国以色列，左边是犹大。你看，北国以色列在740年的时候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亚述攻陷撒玛利亚，征服以色列，他们不是把他打完了，烧杀掳掠就走了，是把他灭国了。所以呢，当时还把里面的人掳到亚述那边去，然后再从其他5个族里面把那些人搬到这个撒玛利亚，以至于那个地方的人呢就不纯了。所以之后才会，大家对于撒玛利亚犹大人对于撒玛利亚不是谅解的地方，说那个地方的人什么神都拜，他们不但血统不纯正，信仰不纯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740年，也就是说，他如果写作时间大概在700年呢、啊，或者那段时间，就可以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刚灭。对他们来讲，这也是兄弟之邦，他们本来是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伤痕无法医治，而且很可能，既然之前他这个亚述在北方嘛，他攻击了这个以色列之后呢，如果以色列被他攻灭了，那他就是首当其冲，所以对他来讲，这个压力很大的，那接下来很可能就是要攻到他这边。除了国家的信仰上的问题，这边病况分析还有生活上的病。我们上次有提到，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因手有能力，这个罪恶就行出来，脑子里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开始想，整天想想怎么样作恶，然后呢，一起来手里一有能力就开始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耶和华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颈上不能解脱，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你们行恶。这个行恶还不单单是那种神高标准的，是我们一般人都觉得不能够接受啊，因为这时施设的这个神要攻击这个世代，时间是很强烈的。还说在信仰上，另外有病就是他对假先知说，他们的假先知哦，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就说假先知跟那些真先知说，你们不可以说预言，因为你们说的不好听。然后呢，如果有人讲假话，讲什么都好，什么都好，然后呢，这些人就必作先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就是宁可听一些假的，但是好听的，饮鸩止渴。然后呢，这就做先知。所以这在信仰上，他们已经没有去分辨的能力了。那接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他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的皮，打折他的骨头，分成筷子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你可以看到他这边讲的非常的形象化，就是这些官长他们恶善恶善好恶，恶善好恶，哎。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我这样念应该是对的吧？对对，恶善好恶啊。那但是我们在阿摩斯书里面讲说是恶好善，对不对？对，你看念都念不清楚，怎么做得好呢？恶善好恶，然后这恶恶好善。 该知道，你要对，其实这件事情讲得容易，但是做得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对人家做坏事啊，心里面还觉得比较顺畅，人家都是好的，你反而觉得。所以一个人的心哦，当你真的心是善的，你对于那些不善的，你自己会主动的厌恶。但是当你的心不纯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做恶事的，你觉得好笑，觉得开心，这就是哥们了。我做的坏事你不做，就不是哥们了，这种感觉。那你可以看到那些官长，反而是喜欢那些做坏事的，那不做坏事就反而不开心。所以呢，以乡民为鱼肉。对不对？从身上剥皮剔骨，你会发现他们不只是欺负一下而已，感觉上就是真的是要把民脂民膏整个都要刮下来，就是为他所用，而且呢，把他们像腹中的肉，就是连他们生存的权利都不接受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说你们必有后果，到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们却不应允，那时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然后也责备先知，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那这句话呢，你们就可以看到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什么样的人？
替神说话的，
对，替神说话，讲神说要说的话，那有可能走岔路吗？不可能嘛！他们如果讲的是神的话，那民众接受教导就不会走岔。他们为什么走岔？因为他们是假先知，或者是他们按照自己的私意去讲自己的私话，所以他们。脚说平安了，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就预备，就把这个先知当做一个职业，就说我讲好话了，你们就要给我吃的喝的，然后你们不给我就开始攻击。所以这种事情呢，就是假先知、平安派的先知。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听这种话。有些人，牧师也曾经讲过，说他当牧师这段时间，会有人说我来教会就。我已经来教会了，我在平常世界上日子过得很辛苦，我来这边还要听你责备，你不是说点好听一点的吗？对不对？而且我还奉献给你呢。对，有些人奉献了，有些教会奉献是在一开始哦。那有些人说你不能在一开始，因为我还没听你讲，我不知道给多少。你说这个观念上完全错误哦。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那些先知是在讲神要他讲的话，而不是要在讲我们想听的话。那神要我们听的话，才是我们应当要听、应当要寻的。那些败坏的官长，那些败坏的先知也会受到审判。所以神也说：“你们必遭遇黑夜，先知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那这句话就特别了。这边有一句话叫“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如果说你去比较之前这些话，还有这些，就是当那些讲真话的人会被攻击，只有讲假话的人才能够被大家欢迎。那先知该怎么办呢？先知该怎么办呢？那这个。弥迦他就清楚讲，这是他讲自己的话。他说：“我是怎么回事呢？我是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才向雅各说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那这种呢，就是一种心意。那圣经中两个这个至于我，就是另外一个是约书亚所说的。你们他那个时候问大家说：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侍奉怎么样的神？你们要侍奉迦南地的神呢，还是侍奉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那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呢，我清楚讲，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所以这件事情，神也是让我们可以有选择，我们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跟随耶和华神。但是呢，这两个讲到出淤泥而不染，这个时势事态是险恶的。大家都喜欢你，不要做一些正轨认真的事情。但他说：“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灵，我要指出雅各的罪过。那我们是不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呢？还是见到这个世代觉得很危险，我们就先明哲保身呢？那 牧师也在讲里面特别提到说马太福音5章16节，我在这边 copy 啊，那我们一起来念：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不是说我自己做得好而已，而是说当我们这么做，应该是要被人羡慕；当我们这样做，应该是要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这不是刻意去做，而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讲述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去爱周围的人，按照神的心意去帮助这个社会、这个社区变得更好，人家会看见，这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那这个，你会看到先知书很特别的地方是，每次讲到这个灾难、攻击，常常最后都会有一些复兴的景象，也特别讲出来。那这边有提到说，末后的日子，耶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万里，万民都归流这山。必有多国的民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那末后的日子呢？还记得先知书里面有2个重要的概念，大家要记得，一个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每次讲到那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讲到的都是属于耶和华所定的那个时间，神的公义审判完完全全彰显的时候。另外一个呢，就是渔民，这我们待会讲。那这边讲到末日，就是到了最后呢，万国万民，这里面特别特别讲到是万国万民。那启示录也讲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所以很多人会讲到说旧约，就是狭窄的犹太民族主义，每个人呢都必须要是犹太的民族才会得到拯救。但是这边讲到是万民都要归流这山呢。那一般来说，这山很可能就是锡安山、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不是最高的山呢？不是，它其实只是一个比丘陵地稍微高一点的山哦。那这样子的山怎么会高过群岭呢？因为有耶和华神。那众人呢都说我们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殿，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传福音，也是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到万邦，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万邦，这是末日复兴的景象。那这张照片呢，就是这个联合国前面的照片。那其实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但是这段经文哦，跟弥迦书是一样的。他说他必在多国多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神已经断定，我们不需要在当中有征战，有攻击。那在过去，这个金属铁器是属于稀有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有的。所以呢，当要打仗的时候，常常把他们平常农作的事情拿来打成攻击性的武器。那这个时候就说，这些都要转过来变成农作和平的用途，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学习战事。那你看这段经文，我也在，特别在以赛亚书2章2到4节里面也有提到说，这里面跟刚刚的经文是很类似的，结果呢，也是在讲到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那这个就是在这个联合国门口的所写的经文。然后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那什么叫做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对，那这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心中的那种想法，就是如果说当你能够坐在葡萄树下享受葡萄树所结的果子，当你在无花果树下享受无花果树所结的果子，就是这个描述讲的就是一个对于跟神在一起那种美好平安祥和的日子是有关系的，有一种向往，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说，如果坐在苹果树下，那是讲到什么？牛顿嘛，对不对？哎，就想到，哎，有这个 idea 出现，那这个是不是事实还不知道？那当你这边讲到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在台湾就是在榕树下，台湾说啊，在榕树下喝茶那种平安喜乐的那个心。那这件事情呢，曾经在新约也提到过，对不对？当拿单叶，人家跟他说拿单叶有，我看到弥赛亚在拿撒勒，他说拿撒勒有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他还看不起。但是当他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那这一句话其实是很难清楚的解释，就是说我有千里眼，我看到你刚刚在无花果树下，那就震惊，是有可能这个说法。但是基本上他应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可能没有那么感受到强烈，立刻说你是神，你是主。他想到的是说你在盼望的是那在无花果树下的日子。那么这一位君王说：“我已经看到你的心愿，我来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情。你是神，所以在无花果树下这件事情呢，当初牧师在上课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过说，说这是一个对神国的一个向往的心情哦。然后他还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然后遭拒被赶出的，我所惩治的，是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看，就讲到的余民啊，之后剩余的人。”会来，然后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前的权柄，耶和华的国权必归于你。所以之后就是我们神做我们的王，神做我们的日光，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然后他有讲到说，你为什么大声哭嚎呢？往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蒙解救。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些攻击你会说啊，这个攻击的人说：“愿锡安被污，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然后神就说：“他们最后会聚集这些人，向何捆聚集到何场？”那这什么意思呢？到巴比伦去。那个时候，亚述是第一。亚述刚刚待会会提到对亚述的审判，但是亚述那个时候不可一世。但巴比伦是什么？就是个小国，不像什么。但这边讲到说你在那里会蒙解救，所以神已经告诉他们之后呢？其实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最后呢，我会把剩余的聚集到禾场里面，然后我必使你们脚成为铁，你们蹄成为铜，打碎多国的民，他们将财献于耶和华，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这也是一个复兴的景象。第五节讲到的是说，成群的民呐、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的审判者的脸。那这里面讲到以色列审判者，就讲到士师，也就是以色列的王了、哦，就说之后会有攻击出现。之后就讲到这一段，就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族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当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边讲到的是说。在过去的人会认为说神会兴起一位来拯救，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一件事情只有到主耶稣才能够成就，因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符合这段的经文哦。然后之后呢，当别人进来就会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这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说会有很多的首领会引导他们，避免他们进入。所以这边提到说，这个由基督当生在何处，就生在这个地方，是犹太的伯利恒以法他。那伯利恒是比较小，以法他是比较大的那个范围，所以基本上讲的是同一个地方。所以弥赛亚会来，弥赛亚真的来的时候却被人惊讶。所以牧师特别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预言的时候，不是只是单单纯说神的话语真的是，很令人惊讶，而是说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将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众人？然后这边会有渔民说，这渔民呢会这个雅各渔民必在多国的民中如林中的百兽，而且像甘霖降在草上，这就是渔民。那这渔民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要说是渔民？你看这边罗马书特别提到说，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这什么意思？你是渔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在 这一群，我们这一全部的人都要被掳，都该死。但是剩下几个，就剩下几个，不是说你们比较好，是神预留的。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完全是恩典。你们不过就是余下来，就是恩典而已。你们就没有什么好自夸的。那这边有特别提到说，这些渔民像狮子，这些渔民像露水。那这边讲到的是，像狮子就表示它成为万民的祝福，说是露水就是万民的祝福。当我们每次讲到露水的时候呢，就会讲到是一种很清新的早晨的那种感觉，是一个能够滋润万物的那种景象。那剩下的渔民，不是刚刚讲到说瘸腿的、瞎眼的那些人，怎么会成为祝福呢？因为他们带有神的恩典。那经由这神的恩典，他们可以传向世界，让众人都成因着他而蒙福。那这边讲到像狮子，就是虽然他是不断的被逼迫，但是他却能够得胜。这就是渔民哦。那这一段接着呢就讲到以色列，这是第三段啊，讲到神的控告说，当耶和华你起来争辩，神讲了这句话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感觉到神的这种感受，就是神甚至问我们说，我们为什么那么不喜欢神？我为你们做的典章律例都是全世界最好的，你按照做就可以蒙福的，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有时候我也会问类似的问题，问我小孩，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厌烦，对不对？以前呢，只要小朋友说，小的时候说，爸爸 I'm bored， 我说好吧好吧，爸爸陪你玩，耶。那现在是 I'm bored， 爸爸陪你玩，我没有说什么，请你不要靠近，对不对？我有的时候说，哎，今天明天放你明天学校放假，那我也请个假，不用不用，你请假就不像放假。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使你厌烦？啊，这跟这个是没有关系啊。那神这个跟我们说，但是重点是，你会觉得神真的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给他们典章律例，要他们跟着他过好的生活。但是为什么？你们真的是要听啊？我到底做了什么，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然后接着呢，就讲到说，哎，为什么神你要讲我们有做错什么吗？有这个牧师现在在带领，就马拉基书也是在讲，当神跟他们争辩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有什么呢？然后他会说，我在这边是不是献的东西不够多啊？我要献更多啊。那弥迦特别提到说，你不用装傻，神早就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跟你要的。之前我们读的经文，神喜悦怜悯，不喜悦祭祀。神喜悦你听话，而不是献祭，是不是？所以，这里面糊涂的子民在说，我到底怎么样？难道我们要跟迦南的那种假神神子说一样，献人为祭吗？不是要这些，千山万岭都已经是神的，他有必要跟你要这些东西吗？他要的是公义怜悯，是一个跟神。我还记得我们造出来是有什么？我们是万物里面唯一有神形象的人，有神形象的动物，所以我们应该要反射出跟神一样的品格，公义怜悯慈爱，我们有没有？神说他要的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东西。然后就开始责怪说，你们这些人家中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对不对？这小升斗不是可爱的意思，不是可爱的，这个小升斗什么意思？你买卖的时候刻意做假的那种升斗，我卖的时候用小的量给你，我买的时候用大的再量，就是怎么样，不公平啊。所以呢，你如果这样，就等于是心里面满是强暴，告诉你你吃不饱，我必将你交给刀剑。你们想要多一点，你想要得的多，其实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这边讲到案例和亚哈，我们就不再赘述，在历史书里都提到，他们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亚哈还真的去抢夺了人家的葡萄园，还设计陷害人家，就是这个样的情形哦。那这边牧师再次强调，那又再一次提到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救我的神哦。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们刚刚唱诗也有提到说，虽然在大水泛滥的时候，神还是坐着为王；虽然这个世界上险恶，属他的人依然有平安呢。然后这边就提到说，求神在加密山，属于加密山，就是肥沃的牧场。然后你的产业，求你容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谷实一样。巴山和基列在。还记得巴山的母牛有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巴山就是一个肥沃的地方，那边的畜牧非常的兴旺，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我要把启示献给他们，好像出埃及地一样。然后右边讲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罪过？你的产业之渔民的罪过，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虽然我们是渔民，虽然我们同样的是悖逆的，但神依然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有何神像你？然后这边就讲到了这个信息的平衡性。之前讲到审判和复兴，那每一个回合，第一次讲到以色列民万民啊，然后讲到官长啊，然后讲到以色列民啊，每次讲到审判之后都有复兴，就讲到了神的恩慈和严厉这样子的平衡。所以呢，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单单只寻求那些恩典、祝福，或者是只看到那些严厉的攻击，而是这是有平衡，让我们知道神是恩慈与严厉的。那在罗马书也讲到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只要你常坐在他的恩典里，不然连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你要知道，神不是一个老老好先生，就是不论什么都好，给你啊，好像我们的爷爷一样啊，怎么样？这边要讲的是神是他按照他自己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十分公义的，他的愤怒是非常强烈的，待会我们会提到，但是他有恩典，所以这个恩典就特别特别的宝贵。当我们讲到公义和慈爱的时候，我们必要先看到神的公义，才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慈爱是多么的大的。那这个是刚刚有提到过的，他们之所以这样讲说献的不够，是不是因为像外邦神子，我们要多做这些献祭？其实是因为对于异教受到异教的影响。然后这边讲到清清楚楚说，要我们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讲到了弥赛亚的预言了，那我们就赶快看到那鸿书哦。那这边讲到的它是对亚述的审判。对象是亚述国尼尼微城，那这件事情又跟约拿有点像啊。那约拿好像是正面，当他讲到了这个，他神要他去讲，结果亚述真的就悔改。那这里面就讲到亚述真真大大的犯罪。那亚述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大到称为帝国那种。伟版图之大，还有他的这个军队啊，国家这个严谨的程度，可以称为帝国的亚述是第一个国家，所以他大概有300多年的时间。你看这边有讲到中亚述、古亚述、中亚述跟近亚述，那大部分讲到的是近亚述，也就是说在主前1000到600年之间，也就是大概300多年的时间哦，这个是这个亚述帝国在米索波大米亚这个两河流域之间呢，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常常是人类文明孕育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就是它的国家，然后这个亚述帝国就是你看到粉红色，就是它已经到达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哦，从埃及还有以色列地，然后以至于的东边的这个国家。然后这边就提到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祭邪施暴，祭邪就是嫉妒，施暴就是报应。你会发现，怎么会说神是 祭邪，或者怎么会说神是嫉妒的神呢？其实在十诫里面就有讲到，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就是说他对于恶的事情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那这个嫉妒也可以解释成为一个合理的嫉妒，就像说夫妻之间，那就要求对方的忠实，这是一个合理的、应当的。当你不忠实的时候，我就会嫉妒，我就会攻击，这个是在合理的。所以神在公义当中是会有愤怒的，但是呢，他不轻易发怒，不会随随便便就是他就是脾气不好，不是，而是他不轻易发怒，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呢，你会发现右边讲到，当他开始攻击的时候，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有一点不同了。所以神是会施暴，但是对于那些仰望倚靠他的人，他是会认得的，是会保守的，成为他们的保障。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差异。然后呢，对于尼尼微城，他就说必将你灭绝尽尽。那这边说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这边讲到希拿基利，你还记得希拿基利派将军来这边说，我这个最大的王，你们最好赶快投降，不需要我来攻击了。他讲的那种大话，所以有人认为那一人很可能是希拿基利，但是这不是 100%， 但是就是说不论如何，亚述人来这边攻击，最后会被剪除。所以当亚述王希拿基利回去之后，他就被杀了。然后之后呢，他这个帝国也就没有了。然后他也告诉他们说，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登山，说犹大，你可以守你的节期。为什么这个报好消息传平安人喜欢爬山呢？是因为在比较高的地方可以传递比较远，告诉大家，就是有一种那种形象，到了高处传递说一切都会有平安了。然后这里面特别强调说，有一位神是祭邪的神，是一个会报仇的，是会将恩对与错、是与非做一个分辨的人。但他也是慈爱的神。那本来说不是慈爱的吗？他是公义，然后慈爱，只是他这个公义发怒不是跟情绪，而是跟他自己是公义的神这件事情有关。然后虽然尼尼微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但是呢，就连这样子势如日当中之势哦，神依然能够拿掉。为什么？在这世将当中，作王掌权的是神，他还记得投靠他的人，他审判敌人，但是对于投靠他的，神会恩待他们。那这边讲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这打碎邦国的讲的是马代和巴比伦。那你会有人说，这个牧师也说到这个这一段经文呢、啊，那红书里面是在如果懂文学、懂希伯来文，会说那一段经文是写的非常好的一个文学作品，而且甚至上你去看他描述的这些字句哦，都非常的形象化。他因为讲到说打碎邦国来攻击你，那就是马代和巴比伦。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马代和巴比伦呢，他们的这个盾牌是红色。你看这边讲说阿和利巴又增加你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加勒底人像，所以他们的军服是红色的。但是呢，你这个尼尼微呢，亚述人这些人都穿蓝衣，是蓝色的，所以当他们看到颜色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你会看到他这边讲到的描述被攻击的那些人的那种景象，车辆在街上疾行，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步行半点，哦，赶快跑，还跌倒，然后赶快跑到城墙，预备挡牌，因为人家来攻击了。然后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你可以看到就这么几个字哦，可以看到当时那种混乱，朝中尤其是当朝的那些人，有势力的人是这样子的混乱来描述这件事情。然后 这边又提到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然后你使者的声音也必不再被听见。就说你出来哦，想要派使者来求和，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尼尼微，你已经做了太多错的事情了，神会攻击你。那谁是神的敌人？在这边特别讲到说，尼尼微是神的敌人，然后尤其是西拿基利，你看这边又讲到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国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呢？他在这件事情讲完，他就没了。所以，当你开始要攻击神，你要成为神的敌人的时候，真的是要三思哦。然后，当扫罗才这边特别的讲到哈，就说为什么那些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人，神会与他相同。认同，扫罗残害教会的时候，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为什扫罗说：“我什么时候逼迫你？我逼迫都是那些基督徒啊。”那主耶稣说：“你逼迫他们，逼迫的就是我。”所以神跟我们是认同的。当我们愿意为主摆上的时候，神是与我们认同。这是，所以这个态度上，我们大家有空把这个讲义啊，稍微读一下，这个应该也在你们我们教会出版的讲义的那书里面有提到，我们特别要强调说，神是与他的子民相认同的。你看这边讲到文学杰作啊，这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过。然后这边讲到这个狮子啊，这些最后常有人说这个亚述他们的国徽有狮子啊，有猎物啊，就是说他将会受到这个，他非常强壮，但是神告诉他，最终这一切都会被列举一空，然后呢，你的失血也成为空虚哦。这边讲到亚述的罪行，我们就不再强调。然后这边有强调一件事情哦，这边有提到说，这个城哦，尸骸无数，碰着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淫行诱惑列国。这边就讲到，其实他们常常在攻击的时候，不只是把一个国家打败，还影响到他们的信仰。那这个亚述的信仰里面非常的邪恶。这边又讲到这个女神啊，就是里面非常的邪恶，好像是这个当年迦南人所拜的亚斯他录一样。然后也讲到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挪亚门是在哪里？我看，哦，这边在埃及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曾经挪亚门也是一个非常强大国，也是被神审判。所以你再怎么强，有强过他们吗？你最后终究还是被审判了。然后你的伤无法医治，你会发现这件特别。这边特别讲到说，你的名山在山上无人招聚，但是以色列民呢？被善于万国，最后还有余民，因为神有他的心意，要招聚这些民，成为他福音的出口。这边讲到有亚述王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亚述王，亚述国就没有了。那尼尼微就成为了荒野，一直到现在。所以这边有讲到说神令人吃惊的一面，这我特别跟大家讲说，神是一位忌邪的神，这个但是他的公义呢是全面的公义。我们总是讲说神是慈爱，但是这个慈爱是建立于他是公义的成分上，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个人呢，他每次讲话都是夸奖，哎，你好，我以前我姐她在另外教会是做司琴，她也是弹完以后呢，人家说，少姐妹你真太好，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珠小珠落玉盘，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是呀，那天高兴还跟我讲，高兴得不得了。下个礼拜另外一个姐妹。他又过去讲，哎呀，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你这样讲一讲，不是说他讲的错，但是你都讲觉得没有意思。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很严厉的 critique，但是当他夸奖的时候，那你会知道说他真的很认真的在夸奖。当神是完全公义的时候，当他施施慈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慈爱是何等的宝贵。不是说神求我来信他，耶稣求你说，哎，你们来信我啊，不是的，你们都当死，你们都当灭亡。当我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这就是什么福音了吗？ 这是好消息了嘛？不是要求你们。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就看到神是全然公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却仍然有慈爱。那这边讲到的报仇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很特别的。神的报仇是 personal take it，就是我生气了。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人说谎，那个人偷窃，你就说啊，他们真的不对。但是你不会去做什么，他 take it personal。他要把这个东西除掉，他不要这个东西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呢，神的震怒是很强烈的。所以保罗借罗马书也讲到，你认着你刚硬不回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你以为你自己好像很厉害，我等等嘛，我之后再信吧，我之后再怎么样？你可不知道，你是为自己积蓄愤怒。当神被人得罪、被人亏欠，他会讨回公道，他是 take it personally。我们现在呢还有8分钟可以，对，所以呢，这个要与神为友，不要与神为敌。当我们跟大家讲、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叫什么？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与神和好，不要与神为敌呀、啊。这边讲到，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会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这真的是寒风中的暖意。就说大志们，那我完了怎么样？但是神就告诉你，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记得回到神的面前。还记得那个何西阿书，这个时候当我呼唤他们，他们必回应我。因为神之心真的是很柔软，他还问说，我到底哪里惹你不高兴？当你遇到患难，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若愿意投靠他，他会成为你的保障。好，我们现在有7分钟讲完哈巴狗书啊。那哈巴狗书这个也很好读，比较好读的是因为它很人性，它讲的很，它是在困惑中认识神，因为他问了几个问题，有点像马拉基书那样子，把我们心中的问题问出来了。还有2个问题以及信心的凯歌。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恶人欺压义人，神好像不作声，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你不是说那些坏人会怎么样，好人会怎么样？怎么没有发生？我没有看到啊！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说，常常我们在信仰当中或者经文当中，我们有疑问，我们是不是不应该问呢？有一些人会说，不要问，只要信，对不对？不是这样。有一种问是带有信心的问，就是说我 literally 不知道。我知道你是蛮有公义的神，我知道你是蛮有慈爱的神，也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我 expect 的事情没有发生呢？所以他在这边是带着信心的疑问，因为最后他是有信心的回应，他只是要知道神的回应，就好像约伯也是在问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当神出现的时候，他一切都平静。那神有没有回答？神回答说有，我会审判恶人，我会派谁呢？我会派加勒底人，他说我有人所以告诉你们，你们走出，我其实早就讲，我会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神兴起恶人哦，来去攻击那些恶人，所以这个他就感到了困惑。那加勒底人就很强，他以为他可以兴起来攻击这个国是他的力量，其实不论是。恶人、罪人，他们有力量，也都是要 either 是神赐予的，再就是神所允许的。然后他说，那这个他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你没有，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没有管这个，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没有管？就是说那些比较低等的受造之物都没有任何。帮助，然后这些恶人就是好像网一样一篓一篓的拉上来，然后毫不顾惜。你怎么可以用恶人来惩罚恶人呢？那这里面就有一个神学的问题，可能要考虑，大家可以仔细想。但主要的就是在讲说，这件事情是只要是人，这是人的罪，是加勒底人罪，不是神让这些人犯罪。那神有主权，神可以决定照谁来去做。他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呢，神也是公义，就说虽然他们是恶的，被拿来成为工具，但是最后他们也会受到审判。 他会有他的时间说，你呢要把这个默示写的明白，使读的人容易读，使读的人容易读。这个在和合本都有一个注解叫随跑随读，也就是说你要那个英文呢，就是说你写的时候让人在跑的时候都能够看。那就像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些看板嘛，那些要够大、够简洁，你这么高的速度过去，你才会看得到。就是说这件事情是重要到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看，你还是能够看到，因为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日期。那这边讲到，虽然延迟，还是要等候。然后这边最重要的就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啊！这个我们在罗马书有提到，这边讲到说，有加勒底人不好，行恶，神都知道，但是呢，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保罗说，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是什么意思？是已经是义人喽，已经是义人了。因信得生是什么意思？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这个生是生活，也就是说呢，因为我信，我因为信靠神，所以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就好像说刚讲那个至于我，因为你讲的这个话可能会被打，可能会被人家攻击，但是呢。因为我相信神，最终伸张真理，所以我还是讲真理，不怕人家责备。这按照神的信心来过生活，不用怕。另外一个是因为对神的信心和忠心，神会保全他的生命。所以这个生是生命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家里人很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如果对神有信靠，你会得蒙保守。所以在摩罗马书里面讲到罪人。因信称义啊，你原本是罪人，那因为你信就成为义人。那义人怎么样？因信得生了。那这边特别提到说，加勒这个加勒底人有什么沉湎于酒啊，制造邪相，就会讲到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讲到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你还记得这个约伯，当神出现啊，就。倒在神的面前，当他看到了神的话语，神的就会知道，就会惧怕，在愤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是他所知道的。然后呢，他说你曾在马座，这是他祈祷，这是前面两个问题问完了，他开始祈祷了，然后他就开始讲述神的恩典。然后呢，你分开江河，分开大地，这个某个程度上讲到的是他。出埃及带领他们的过程，而且呢，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这边讲到拯救你受膏者，并不是我们讲到的弥赛亚那个受膏者，可能是一个对句，就是说你的百姓，你的受膏者。我们本来不配，但被你高为这个君王祭司，能够成为你能使用的器皿。最后蒙你的保守，最后讲到的是信心的凯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你会觉得真的是很惨。很惨，我没有葡萄，我可以吃橄榄，我连橄榄没有了，那我就吃田里别的草，田你不要看了，那我就回到棚里面没有羊，没有牛，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只要有神，他心里就快乐，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虽然借着恶人来攻击他们，但是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里，他最终会让他稳行在高处。这是一个活泼信心的一个实践，就是说，我们不是教条式的，圣经里面写的，不要问，你就信好了。其实神要我们用理性和灵性来去敬拜他，你还是要去认真的。圣经大部分是要你认识、要你了解的，都可以了解。那你有问题是可以问，但是要用信心的方法问。这边讲到，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那最后主会预备救主。这是这个小先知书很重要的一段。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到了神真是祭血施暴的神，你也是满有怜悯、恩典、慈爱的神。主啊，感谢赞美你，留给我们如渔民，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求主让我们有一个 感恩的心也充满了信心，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美好的福分能够传递给众人，让众人不要与你为敌，乃要与你为友，乃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求主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的敬拜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在神宣教福音事工上的摆上也蒙你喜悦，蒙你使用。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